妹们平安。
我们在这里敬拜真是上帝的恩典，每一次我觉得我们可以先敬自由的敬拜，我们都要感谢神。那好不好，我们向周围的人我们问安说，愿上帝赐平安给你。感谢主哈。好，我们一起做个祷告。阿爸父神，每一次我们能够来到你的宝座前，我们心里满了欢喜快乐。主啊，这是给我们极大的恩典，我们能够到你面前很自由的敬拜，享受你的同在。主啊，我们谢谢你的爱是何等的大。我们今天早晨我们求你特别的赐福，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做工，主把你的话语说在我们内心的深处，让我们在这末世弯曲悖谬的世代里面，好像明光照耀，走向神光明的儿女一样，把生命的道能够表明出来。主啊，我们也让我们知道说，主你来的日子非常的接近，主让我们在你面前能够警醒祷告，等候你再来。我们愿说，主啊，愿你来。我们求你赐福一下这段的时间，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在这个世界里面实在充满许多的天灾人祸，我们从电视报道里面可以看见，尤其中东许多的国家真是像主耶稣所讲的，民攻打民，国攻打国。那世界上也发生许多的天灾巨变哈。那今天我们想来谈论这个神国的临到，是一个很合适的一个题目哈。那我们今天我就把这一段的经文呢分两段来讲，讲到上帝国的降临。上帝国的降临有两个方式，有一个先的是主耶稣第二次再来之前，神的国的临到乃是一个秘密的，人看不见的。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上帝国的降临是大家都看得见，是明显的啊。所以我们分作两个段落来讲哈。那我们一起，我们再看一看，一起来读20节到25节好吗？法利赛人问，神的国几时来到？耶稣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人也不得说看啊在这里，看啊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他又对门徒说，日子将到，你们巴不得看见人子的一个日子，却不得看见。人将要对你们说，看啊在那里，看啊在这里，你们不要出去，也不要跟随他们。因为人子在他降临的日子，好像闪电从天这边一闪，直到照到天那边，只是他必须先受许多苦，又被这世代弃绝。这是讲到主耶稣第二次降临之前，神的国是这样子临到的。我们看第一节前面这个第20节，法利赛人问主耶稣一个问题，他说：“上帝的国几时来到呢？上帝的国什么时候才到呢？”这是法利赛人非常关心的一件事情。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是不是有这样的热心，说：“主啊，你的国什么时候降临呢？世界这么大乱，主啊，这世界上充了不义的事情，你什么时候再来呢？你什么时候来掌管我们全宇宙呢？全地什么时候主你在这里做王？”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这样迫切说，主啊，我愿你来，你的国什么时候来呢？当时法利赛人就问主耶稣说，神的国几时来？在那个时代里面，自从施洗约翰他出现在犹大的旷野，在那里为人施洗，他开始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结果那个时候呢，犹大全地、耶路撒冷还约旦河一带的地方，许多人都到施洗约翰那里去认他们的罪，受施洗约翰的洗，甚至连法利赛人、撒杜该人他们也到施洗约翰那里来受他的洗。那一次施洗约翰带进一个属灵大的复兴，就让许多犹太人非常的兴奋，他们说上帝的国就要来了，他们是在盼望说上帝的国马上就来到。那么当然上帝国来到的话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神所差来的弥赛亚，神的儿子基督，他们知道的就要出现了。他们盼望神所差来的救主能够出现，能够来拯救他们脱离罗马政府的辖制，所以他们常常盼望神的儿子能够来做王。当然他们对神的儿子不是那么清楚，他们知道是弥赛亚，是基督，所以他们很关心那个题目。 神的国几时来到呢？那看到施洗约翰出现以后，从耶路撒冷就他们就差派一些利未人，差派一些祭司去问施洗约翰说：“你是谁？你是不是基督呢？你是不是摩西所预言那一位将来要出现那个大的先知呢？你是不是那个弥赛亚？你还是你是弥赛亚的先锋那个以利亚呢？”施洗约翰说：“我都不是，我是旷野的父神，为主预备道路的，将来有一位的比我更大，我就是跟他解鞋带我都不配。”这个人施洗约翰是一个先锋。等到施洗约翰被希律王斩首以后呢，这个盼望上帝国降临这个热潮好像被当头棒喝，好像浇了一盆冷水一样。上帝国到哪里了？怎么施洗约翰被斩首呢？所以他们就把这个盼望上帝国来到，盼望弥赛亚来到那个焦距呢，眼光整个转到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去了。所以当施洗约翰被斩以后，主耶稣行了一个很大的神迹，他把五个饼两条鱼变了，让喂饱五千个人，还不只是五千，包括了妇女孩子更多。他们就说时机到了，所以他们就强迫耶稣做王。没想到主耶稣退到山里面去隐藏起来了，就让犹太人大失所望，因为他们盼望上帝的国能够来到。那么一直到后面，当主耶稣走在耶路撒冷圣殿里面，在所罗门廊下行走的时候，又有一批的犹太人把他围着起来。他说：“你告诉我们，你是不是基督？不是，你是不是基督？”他们还关心呢。主耶稣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你们不信。我奉我父之名所行的事，可以为我做见证。”不是主耶稣没有告诉他们他是谁，主耶稣把他自己手所行的这些神迹奇事已经证明他是上帝所差来的独生子，他就是那位弥赛亚，他就是那位基督，他就是那位救主。但是犹太人却没办法相信他，也不能接受他，他们在你犹豫不定，你到底是不是呢？主耶稣说：“我已经告诉你们，只是你们不信。”为什么犹太人那时候不信呢？因为在他们的脑筋里面，他们对上帝的儿子，或是说对那个弥赛亚，已经有自己一套的想法，有自己一套的期望，有自己一套的私心。他觉得上帝来的话应该要怎么做，那是因为他们已经有这样的期望。弟兄姐妹，常常我们也生活也想说上帝应该会怎么做，他应该会怎么做，结果他我们所碰到的事情，我们碰到的经历竟然跟我们想象完全不一样，结果我们就对神的信心是打一个问号，甚至连主耶稣自己所讲的话都听不进去了。主耶稣说：“我明明告诉你，我已经告诉你们了，你只是你们不肯相信。”所以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对着主，我们的心要敞开，我们必须要顺服在他的手下，顺服在他大人的手下。有时候我们要说：“主，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不知道你怎么做。”我们不要觉得说：“哎，我已经属灵到一个地步，我知道上帝一定会怎么做。”常常我们就犯了那样的错误，我们就跌倒了。主耶稣说：“凡不因着我跌倒了，就有福了。”上帝的意念超过我们的意念，上帝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是神， Let God be God， 阿们。赞美主。第二呢，主耶稣讲到神国降临的一个性质哈。当这些法利赛人问说：“神的国，神的国几时来到？”他的意思还可能有这样一层的意思，他说：“耶稣，你如果是上帝的儿子，你如果是上帝差来的弥赛亚基督，那么请问你什么时候开始建立你的国度呢？你什么时候做王呢？什么时候我们才能看到上帝的国来到呢？”所以主耶稣就告诉他们怎么说了。主耶稣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睛能够看见的，人也不能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呢，就在哪里，在你们的心里。神的国就在你的心里。” 换句话说，上帝的国在那个时候不是物质的，不是看得见的。神的国在那时候的领导呢，是个属灵的。你记不记得当主耶稣被审问，在比拉多，巡抚比拉多的面前，他告诉他说什么？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就不会让我被交给犹太人，因为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神的国是属灵的，神的国是看不见的，神的国在我们心里面来掌权的。当一个人愿意让主耶稣在他心里掌权作王的时候，神的国就临到他了。神的国的临到完全是一个人里面生命改变的故事，是看不见的，但是是实实在在的。神不是借着外面一切的制度来改变人，神是借着人心的改变来改变整个的世界，是完全看不见，是属灵的。所以神的国会，当一个人肯悔改，看见自己的罪，愿意悔改归向神，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接受他的血洗净，愿让主耶稣坐在他心里宝座上做王掌权的时候，上帝的国就临到这个人了。当一个家族肯说，我愿意一生一世侍奉耶和华，至于我和我一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我们的家族愿意尊耶稣基督为主为大，让他坐在宝座上的时候，神的国就临到那个家族，神就大大的赐福给那个家族。当一个国家肯愿意服在上帝的手下，说我们这个国愿意耶和华为神，这样的时候呢，神就大大的赐福给那个国家。因为诗篇33篇也讲到说，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我们看见美国这个国家，从五月花号开始，他们有个理想，有个追求，就是要来自由敬拜神。所以他们也是以自由敬拜神这样来立国的，是以耶和华为神的。他们甚至一开始的时候，他们还想到说，我们用什么做我们的国语呢？那时候曾经有人想到用希伯来，讲希伯来话，你知道吗？那时候非常的近前，一直到今天，他们的钞票上面印着什么 ？In God we trust， 我们信靠神，神的确有这样的赐福给他们。到今天为止，你看看美国建国多久？大概234年。这234年，你看神怎么样大大的赐福给他们，不管在经济上面、民主、科学、医学、军事，神各方面大大的赐福给他们，也让他们差派许多的宣教师去赐福给世界许多的国家。上帝实在很赐福。当一个国家愿意以耶和华为神的时候，神的国就临到那个地方，神的国就赐福，把所有的丰富大能就赐给他们，像当时的所罗门王一样，神就赐福，大大的赐福，各方面都丰盛。但是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从美国外面来看，你看他像不像？他像不？对不起，这个没事。Hello， 啊哈，可以听得到吗？他像不像一个这个神的国呢？像不像？不像哈。好像没电了神的能力不在实在不像。那为什么呢？主耶稣已经讲，他说我的国不是用眼睛看得见的，你不能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面。在人类的历史里面，有多少人想要把上帝的国建立在地上，让神的坐在宝座上来治理那个国家，那多好啊，这是个多理想的事情，是不是？我们愿意神的公义能够彰显在全地啊，让上帝掌权，多好。于是在我们中国有一个人曾经这样的做过，这个是蛮伟大的人物，他叫做洪秀全啊，他建立一个太平天国，多好。哎呀，但是我们看见他并没有成功。另外呢，在西方那时候，罗马帝国的军事何等的强大，把整个地中海周围通通打下来， 建立他当时那个康斯坦丁悔改信主以后呢，他看见一个十字架的记号，他向神祷告说，主啊，我要是能够打下这片江山，我就宣告基督教为国教了。的确他打下了天下，那么他宣告基督教就是国教。本来基督徒大大受逼迫，很多基督徒殉道，但是整个完全翻转过来，好了，现在信基督教人就能够做高官了，啊，有好处了。但是你看，他宣告基督教为国教以后，慢慢的，罗马帝国也腐败，到最后就灭亡了。你看，看不见一个神的国，真的是有形有体的能够建立在地上。这也是主耶稣讲的，主耶稣早就讲了，神的国不是眼睛看得见的，你不能说看了在这里或看了在那里。什么时候这世界成为我主跟主基督的国度呢？乃是要等到主耶稣基督这位天国的君王再来的时候，那时候就会有一个天国的政府有形有体的建立在这个地上。但是在主耶稣再来之前呢，你是看不见的，因为神的国临到是什么？是属灵的，是在你的心里，在我的心里面的，在所有愿意尊主为大的人心里面的。谢谢，感谢主，我这样比较自由一点。那么第22节，我们一起读。他又对门徒说，日子将到，你们巴不得看见人子的一个日子，却看不见。这个是主耶稣对那个门徒，当时的门徒一个预言。他说，你们日子要到，你们巴不得看见主耶稣降临的日子啊，可是却看不见了。这是说什么呢？这是说那些跟随主耶稣的十二个门徒，跟随主耶稣的许多的门徒，将要受到罗马帝国很大的逼迫，甚至殉道。在那个时候，他们巴不得主耶稣赶快就来，那时候他们都想主耶稣很快就会再来，他们巴不得他们受逼迫的时候，耶稣基督从天而降来拯救他们。但是主耶稣有没有显现出来，有没有从天而降来拯救他们呢？没有。今天许多为主耶稣的名受苦的圣徒，巴不得主耶稣赶快来，巴不得主耶稣降临作王在地上。今天我们在这里很舒服，我们就比较不会想说，主啊，你快来。可是在受苦里面，那些圣徒真是切切仰望主耶稣再来。可是主耶稣说，你们巴不得能够看见人子降临的日子，可是你们却看不到。主耶稣说，人将要对你们说，看啊，在这里，看啊，啊，在那里，看啊，在这里，你们不要出去，也不要跟随他们，因为人子在他降临的日子，好像闪电从天这边一闪，只照到天那一边。换句话说，主耶稣他再来之前，会出现许多的假先知、假基督。他告诉你说，我就是基督。其实我们近代里面已经发现有一些人，他自称他就是基督，他就是那个再来的基督，而且很多人被他迷惑。连我们中国都有个这样的例子，我们中国出现了东方闪电，他是个女基督，他说我就是那个再来的基督，那个道成肉身再来的基督。哎呀，还有许多人被他迷惑。主耶稣说，你们不要跟随他，因为主耶稣再来出现的时候，他绝对不会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角落出现，局部的出现，说我就是基督。主耶稣说他降临的时候像什么呢？啊，24节，因为人子在他降临的日子好像什么？闪电从天这边一闪，直到了天那一边。主耶稣降临那个异象，将来会显在天上，所以所有全世界的人都可以看见耶稣基督荣耀的降临，好像闪电从这边到天那一边，全世界都看得见。弟兄姐妹，我相信，因为就着我们今天的科技，当主耶稣再来荣耀显现在天上的时候，全地上的人在电视机前面看卫星转播都看得见，全世界都看得见的。主耶稣降临是这样荣耀从天显现的，不是在哪一个小地方出现说我是基督，你们来跟随吧。主耶稣说，你们不要受骗。
接着主耶稣又25节说什么？只是他必须先受许多苦，又被这世代弃绝。前面是对门徒的预言，这一节是主耶稣对自己的预言。虽然他是神国的君王，但是他当第一次来的时候，这些人不认识他，甚至弃绝他。主耶稣说他必须要受许多的苦。法利赛人问说，神的国几时来到？神的国什么时候才来到呢？主耶稣说，你不能说看了在这里，也不能说看了在这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的心里，而这个心里或者什么中间。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当主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主耶稣就站在他们的中间，这个神国的君王已经来临在他们的中间。的确，主耶稣在哪里，神的国就在哪里。神的国他的君王站在那里，主耶稣站在那里，他就是上帝的国已经在你们中间了，只是他们看不见，只是他们没办法相信。已经有形有体的显在他们中间，跟他们讲话，让他们摸得着，但是他们看不见，因为这是隐藏的，这是上帝旨意的一部分。他说只是人子必须怎么样，先受许多的苦，又被这世代弃绝。主耶稣是讲到他被犹太人弃绝，被钉在十字架上。当这些法利赛人说上帝的国几时来到呢，主耶稣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又被这世代人弃绝。主耶稣有没有回答他们的问题呢？看起来好像没有回答他们问题，其实主耶稣已经回答他们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若不是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用他自己的血洗净我们的话，上帝的国是没办法临到人间的。如果主耶稣不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上帝的国不会临到你的心里。主耶稣不是为我的罪被挂在十字架上受苦受死的话，上帝的国不能临到我的心里面。上帝这个圣洁的神的同在，怎么有可能跟我这样败坏污秽的罪人同在呢？不可能。上帝国临到的话，要不是靠着耶稣的话，所有人都在上帝面前灭亡。所以主耶稣说，我人子就是说他必须，其实讲到他自己必须受许多的苦，又被这世代弃绝。神的国临到是必须经过这样一个程序的。当主耶稣说他必须受许多的苦，这个受苦弥赛亚的观念是当时十二门徒所没办法了解，没办法明白，没办法接受的。这个王怎么会被人钉死，被人弃绝，怎么可能呢？但弟兄姐妹，上帝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上帝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许多时候我们若是不明白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学习呢？匍匐在神的手下，他知道他做什么。主耶稣说，我所做的事情你现在不明白，你以后就必知道。我们一生所碰到的许多的事情，我们也不明白为何必须经过这样一个痛苦的过程呢？好像被上帝所弃绝一样。但是你知道上帝有更高的旨意，更高的祝福。若不是经过十字架，就没有荣耀的宝座。上帝国的领导是这样经过的。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能不向我们的神献上我们感谢跟赞美吗？也是因着犹太人把主耶稣弃绝了，今天福音救恩就临到我们这些坐在神殿中的外邦人，是上帝的计划。那么第二部分呢，我们要来看一看上帝国明显的来到。请我们一同读26节到30节。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那时候的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洪水就来把他们全都灭了。又好像罗德的日子，人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盖造，到罗德出所多玛的那日，就有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全都灭了。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我们常求主耶稣的神的国赶快来到，但神的国来到的时候，对于一个对我们信主的人是有福的日子，你们要听声昂首，因为你们得救赎的日子到，也就是我们身体得赎的日子就到了。我们身体要改变，我们要像主耶稣一样活到永远。 软弱变强壮，羞辱变荣耀的，不同的身体，活到永远的身体，这是我们的盼望。但是对一些不信主的，不相信神的，对他们真是有祸了，因为上帝愤怒的审判就要临到。这是讲到神国明显的来临到。那么这个时间神怎么样来描述那个时间呢？描述那个时代，主耶稣用创世纪里面两个大的人物来描述人子降临的时候那个情形是怎么样。主耶稣提到哪两个人？提到挪亚，提到谁？罗德。提到这两个人，你看挪亚日子怎么样呢？我们回去看挪亚日子27节，那时候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洪水就来把他们全都灭了。那时候的那个情形是什么？又吃又喝又娶又嫁，请问有没有什么错？我们只有每天又吃又喝不是吗？哎呀，我们看到很多人又办喜事啊，哎，这都很好啊，这没什么错。弟兄姐妹，连孔子都说什么？食色性也。人类有两个大的生理的需要，一个就是吃喝，对不对？一个是嫁娶啊，婚嫁，这是很正常的。那弟兄姐妹，当人把所有的心思意念就放在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完全是物质的东西，而完全忽略了属灵里面，完全不敬畏神，不想到神的时候，那就会产生问题了。在挪亚那个日子，圣经怎么描述呢？他说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一直等到挪亚进方舟那一天，洪水就来把他们全都灭了。当洪水临到的时候，请问他们有没有想到？没想到，完全没想到。大概在半个月之前，我想大家看新闻都知道，3月11号一个很大的地震临到了日本东北的仙台。不止这个地震相当的大，他们说有9级了，非常的强，而且地震以后就带来海啸，海啸之后就把他们核能发电厂给破坏，所以今天很大很大的灾难临到了日本。这是被宣称为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最大最大的灾难。当有人看到这样大的灾难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是在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有怜悯的心肠。有一些弟兄姐妹一看到某个地方大的灾难以后，他们就来找为什么这个大的灾难会临到他们呢？也是说你看上帝的审判临到了他们。弟兄姐妹，我们要很小心， Don't play God， 这些已经相当的可怜，你在上面说你们这样受灾就是上帝来审判你们了，雪上什么加霜啊？上帝难道是这样？上帝难道喜悦恶人死亡吗？不是，我们的神不是这样的神。这全世界都属那恶者手下，我们要怪谁呢？怪撒旦，怪撒旦，他是掌死权的，他在那里兴风作浪。这一次你看地震以后引起的海啸，在破坏这个核能发电厂，一环扣一环的。你知道他们核能发电厂其实有很多很好的设备的，它被破坏以后，他们还有一个冷却系统，这个冷却系统后来被海啸就用水淹了，让它没有办法产生作用。你看一环扣一环，真是后面很大的evil在里头。我相信这世界上许多的灾难都是撒旦在那兴风作浪，而是上帝允许他发生。当这些人灭亡的时候，我相信我们的父神在掉眼泪，所以不要随便讲说这是上帝的审判。我们不要自己做神啊，我们应该有怜悯的心肠，要为他们来祷告。我们盼望福音能够赶快传到他们。有人说你看他们这样灭亡就是因为他们拜偶像，那弟兄姐妹，你既然知道他们是拜偶像的人，因为他们不知道上帝，不认识神，不知道耶稣，我们传了福音没有？我们真的关心他们吗？啊，这是岔出去的话。其实我要提的弟兄姐妹，就是说那个灾难一下之间完全想象不到的。那这一次灾难很大了， 岩手县、宫城县、福岛县，很大很大的损害，而且到目前为止，这些灭亡的人超过一万。那如果加上失踪人呢，超过两万，听说27000，很大的数字。我们要为他们祷告，求神让他们能够很快的重建，让他们知道上帝的爱跟怜悯。今天我们要说，你看，你们就是拜偶像，上帝这样惩罚你们。当我们这样跟他们讲，他们会悔改信主吗？不会的。人越打心越硬，这也不是上帝的意思。上帝要灭亡以前，要灭城以前，都是先警告他们的。那我要讲就是说，这个洪水的临到实在是想都没有想到的。我在想，不知道好，这次在福岛县附近，话再说回来，在福岛县也有我们组内的弟兄姐妹，你知道那个核能发电厂发生事情的时候，那有50个敢死队，大家知道50个敢死队，他们知道他们进去以后可能就活不了了。那辐射性太厉害，辐射线太厉害了。那你知道那50里面，那个福岛县核能发电厂能够进去唯一能够解决问题的那个做领袖的是我们组内的弟兄，他是福岛县浸信会的一个弟兄工程师，他是那个 leader 进去了。我就想到说，一人机器众人死，免得通过灭亡，真的是有这样的见证。你看他愿意，所以我们为他们祷告，也求神让这个福音借着这样的灾难，把那些刚硬的心能够打开，这也是个机会，基督徒向他们显出爱心的时候。有人说啊，日本遭灾难，那活该啊，我们很恨这些日本人。那弟兄姐妹，其实人民都是很良善的，你知道，而何况圣经说你们要爱什么？爱你的仇敌啊。而且让弟兄姊妹，我们为日本来祷告。我刚刚说到哪里啊？你知道在那个附近罹难的这些人，他们前一天甚至说海啸来之前的几个小时里面，他们究竟在做什么？他们在想什么呢？你们想，我在想说，他们完全不知道这些海啸、地震、海啸要来，他们在做什么呢？啊，上班。有人可能搞吃喝的，准备要卖；有人可能在超级市场买东西，又买又卖，是不是？有些人可能打电话，有些人可能谈恋爱呢，你不知道。但是一下子之间，那不是洪水，是海啸就来了，一下所有的活动都停止了。画上个句号。这次我看那图片里面有一个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一个图片，它的标题是海啸来临的时间。那个图片是福岛市中心有一个钟楼倒塌了，那个整个钟的表面可以看得见，时针跟分针指着下午3点钟停在那里。突然一个时刻，所有人的一切的活动画上一个句点，停在那里。当主耶稣人子显现的时候，也是有那样子的。在人类想象不到的时候，你知道人类历史有一天那个时钟要停摆，一切所有就停在那里。第28节、29节说，人显现的日子要怎么？又像罗德的日子，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盖造。到罗德出索多玛的那日，就有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全都灭了。你比较一下啊，前面说又吃又喝怎么样，又娶又嫁，那这里说什么？不见了。28节，罗德日子怎么样？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盖造。你两边一比的话，什么东西消失掉了？又娶又嫁不见了，难道不需要娶跟嫁吗？你知道到罗德的日子有一个特色是什么？对，男女之间的婚姻家庭关系已经完全被破坏掉了，没有什么又娶又嫁的。今天这个趋势也很可怕的，你要仔细去听，仔细观察，其实那个日子跟罗德的日子很像，同性恋的不是隐藏在 Cross 里头，它是横行霸道的，这是个末世的一个征兆啊！ 那个末世征兆后来会怎么被灭呢？火跟硫磺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都灭了。彼得曾经这样的预言，三章十节，彼得后书说，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必天必有大响声，废去有行职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什么烧尽了。这个圣经的预言啊，在前几个世代里面可能很难想象，但是在我们这个世代里面实在是有可能的。你知道这不是一个 science fiction， 不是一个科幻小说，这个是可能随时，人类文明会被核子武器毁灭，这个噩梦随时可能会发生的。有人吓得要死，这是可能产生的。那这一次在日本这个核能发电厂，小小一个几个发电厂，那燃料棒这个被熔毁泄露出来以后，整个污染的情况很可怕的，许多国家都非常的紧张。那尤其是附近那个韩国，我们中国大陆也有，大家有没有看见一个人买了10000多斤的这个盐呵呵，这个听说这个碘化钾你辐射线来以前你先吃的话，它保护你的这个thyroid哈。那结果这个物价上涨，连海外在美国都有人啊，连美国都很害怕这个辐射线会传到美国，所以有人就抢购这个 potassium iodide， 这个叫什么碘化钾，结果那个价格涨了52倍，太恐怖了，抢购一空了。你看大家对这个核武器很非常的害怕的。启示录讲到这末世，他看到在第八章里面提到第二位天使吹号的时候，他看到一个异象。什么异象呢？就一个好像烧着的大山呢，就落在海里面，海变成血，三分之一变成血，海中有三分之一的活物就死了，有三分之一的船只就被破坏掉了。那这个我不知道那个烧着的大山是什么东西，不过我可以想象哈，今天核子武器炸下去的话，的确你不要说这武器炸了，就是这个核能发电厂一泄露的时候，那附近的鱼都可能死掉了，海变成血，这也是可以想象得到的。那我讲的是什么呢？弟兄姐妹，我们从世界上各地发生这些天灾巨变，就是说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主耶稣来的日子近了，我们不能再沉睡了。彼得书前书四章七节说，万物的阶级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这是我们应该要警醒的地方。那第二点，我们看到主耶稣对门徒的警戒，请大家一同读31节到33节。当那日，人在房上，聚集在屋里，不要下来拿；人在田里，也不要回家。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凡想要保全生命的，必上吊生命。凡上吊生命的必救活生命。这世界上很多人不信神，不信耶稣，所以他们对主耶稣要再来的事情并不很清楚。可是呢，他们从这世界上发生许多的灾难，这大自然的变化里面，他们意识到说有一个很可怕的灾难要临到，甚至有人在那里预言这世界会有个末日，不是基督徒，他是非基督徒。你看好莱坞剧场，他也透过这样的机会，你看最近他们常常推出很多这种世界性大灾难的这影片哈，还蛮叫座的。因为他看见说是这个世界如果照这样下去的话，天灾人祸，其实很多的天灾弟兄姐妹是因为人祸产生出来的，人就是这样破坏大自然嘛，破坏臭氧层，这些天气的变化跟人滥用这个环境有关系，生态环境被破坏，没有照着上帝的原则来管理的时候，人在那里滥用就产生很大的灾难。那主耶稣对门徒怎么样的一个警戒呢？主耶稣说那个日子啊，人在房上就不要啊，在聚集的家里不要下来拿，人在田里也不要回家。那为什么这么说呢？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主耶稣要这么讲？我上次问过这个问题啊，那有个姐妹答得很好，她说 要赶快逃命啊！你逃命的时候，你就不要想这些东西了。那这次发生在日本仙台的这个地震一发生以后呢，地震跟海啸之间啊，你知道多长的时间吗？有人说15分钟，有人说半个钟头，看你在什么地方。就接近的地方，你只有15分钟可以逃命。有人地震来了，接到警告以后，就立刻逃命，逃到高的地方就跑啊！你知道，当你看到海啸的时候，你连逃都来不及，你要知道你开车都没办法逃得掉，那个速度那么快，力量那么大，一到了地方，所有东西都扫掉，完全的毁灭。所以呢，你要逃生的话，就只有在那15分钟里面。当他们警报一响的时候，海啸警报一响的时候，马上采取行动。你就在街里的话，不要想回家了，你不要想说我回家看看有什么宝贵的东西，我把它带着走。 No way， 你要逃命还是要那些东西啊？当然逃啊。所以主耶稣说，你不要来下来拿东西啊，啊，不要在田里啊，不在田里不要回家了。那一次罗德也是一样的，天使警告他，他看到索多玛那败坏的情况，他说你要跟你的妻子喊你找到了女儿赶快就离开这个地方，因为耶和华神要毁灭这个地方。可是那个时候罗德非常的犹豫，他不想走、哦、圣经这么写，不想走不想走。天使因着耶和华连续罗德，所以这天使就抓着他们的手，抓着罗德的手，抓着他妻子的手，另外一个抓着他两个女儿，找到了两个女儿。可能有人推测他不只是两个女儿，找到了那两个女儿，而媳妇没来，以为罗德是开玩笑。我们今天说啊，主耶稣要再来打仗，会领导人，那些人就笑哈。可是天使就把他们拉出去，领到城外以后，他说：“逃命吧，你要往高处去逃，你不要站在这个平原，不要留在这个地方，要逃到那高山上，而且你不要回头看。”你不要回头看，所以那个时刻非常的紧急。弟兄姐妹，结果发生一件事，32节，主耶稣特别加进去说什么？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罗德的妻子怎么呢？罗德的妻子他回过头来一看，就变成一根什么圆柱，这是很严重的警告。虽然天使把罗德的妻子从索多玛罪恶之城抓出来拯救出来，可是呢，圣经讲他还跟在罗德的后面，讲出他心不甘情不愿的离开那个地方，因为那个地方太吸引他，让他太多的享受，太多的留恋在里头。这回头一看，说出他心里多少的故事，对那个罪的世界里呢，满了留恋，满了舍不得。弟兄姐妹，当主耶稣来的时候，我们预备好了吗？Are you ready? Are you ready? 如果说主耶稣这一刻钟就降临，主耶稣说来走，你所有东西通通丢下来。哎，我们预备好了吗？我们对这个世界还有什么留恋吗？你说啊，等一等，我这个公司里面研究计划还没完成呢，我还是会想做一做，你会不会这么想呢？你说哎，等一下，我这个房子所欠的那个 mortgage 那个债我都还没有传清楚啊，或者说我的女儿，有的女儿长大了，或者儿子长大，他们都还没有结婚呢，你会不会管这些事情？不会。你说哎，我银行的存款怎么办？我买那些股票通通放下来了，用姐妹通通放下来。这为什么主耶稣说，凡想要保全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丧掉生命的必救活生命。这个生命就是魂生命的意思，我们都是得救的人，但我们魂呢，神正在拯救我们的魂。因为我们魂呢，如果还纪念的，如果说我们所追求所挂念就是这世界上所有美好的一切成就理想什么我不知道 whatever 你想的东西，用这些享乐啊或什么的来满足我们的魂的这个喜悦的话，满足我们这个欲望的话，你追求，你积蓄，你要你每天这么花这么大的力量，你追求一些理想，但是有一天主说到了，你放下来。如果我们所有的这一切呢，弟兄姐妹，有所有人也会用娱乐，比如说哎，我喜欢看的这个电视节目还没看完，那主耶稣就来了。 我们有了回家，是不是想到主，还是说，哦，赶快打开电视机我来看。我们的魂是被什么吸引呢？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所追求的一切通通要放下来。那个时候啊，如果我们的心所想的就是这世界的一切的话，那我们的损失是多大呀？那亏损有多大呀？那圣经里上他说罗德得救好像什么，好像从火中经过，仅仅得救什么也没有。我们要是追求的就是这世上的东西，世上的财物，世上的享受，世上的安逸，有一天主说你通通撇下来的时候，我们遭受很大的损失，我们魂里面非常受不了啊！就像罗德的妻子，他根本不想走，舍不得走。但是主耶稣来的时候，他踢我们的时候 Are you ready？我们是不是预备好了呢？主耶稣说凡上吊生命的必救活生命。有一些人他真是爱主，追求主，为了遵行神的旨意，他要受许多的苦，甚至许多的东西他要放下。他不是不能有这些享受，但是他为主的缘故必须放下，甚至被逼迫放下来。但他们爱主，他们追求上帝的国，这些人怎么样？上吊生命必救活生命。我听过一个见证，我一个很尊敬的神学院的教授，那有一次跟我们几个神学生交通，我忘记是在上课的时候还是私底下交通的时候，他跟我们分享他的心声，讲到他师母的故事。他说他们为了遵循神的旨意，他们把一切放下来，他们去神学院受深造。但是弟兄姐妹，你知道神学生啊，有的真的经过一个很艰难的路程。他们在神学院要付出很多的学费，而且没有收入。那如果说教会没有支持他们的话，这生活真的是非常的辛苦的。他有一次他跟他太太到了一个朋友家里去坐席，那桌上呢就摆设了一篮子的苹果。这事后师母告诉他，他心里所想，他说我好想好想吃一个苹果，可是也不得，他也不能向朋友说，哎，可不可以给我一个苹果。那弟兄姊妹，我们要吃苹果好像怎么有什么了不起啊，我们就去超市去买，但他们辛苦到一个地步连苹果都买不起，没有人知道。我知道他有时候，有一次他还跟我交通这个事情，下一堂课这个学期到了，能不能去上课？你必须先缴那个学会注册会，你缴不出来你怎么上课呢？他的老师告诉他说，你就来上课，你凭信心，因为上帝带领你一定会预备的，你就先报名。的确到了时间，上帝就把那供应就送到了。我自己也经历到这些事情，上帝供应及时的领导，但是那个过程呢是相当相当的辛苦。你说这个事情是发生在今天美国的耶，他为了神的国的缘故，他真的魂里面怎么真是上吊，他没办法来满足，他是很想，但为了神的国的缘故，他就不能享受这一切。有些人为了要赢得那个 Olympic 那个奖章是吧，他就是每天辛苦的锻炼 discipline 训练，其他人可以出去吃冰淇淋去逛街，他必须在那里苦练，但他们有一个崇高的目的，为了得到那个奖章啊，奖赏啊。弟兄姊妹，我们要得的是不能朽坏的冠冕。那求神帮助我们，肯在这世代为他的缘故，一切为了主，一切为了主耶稣，一切愿意为他摆上。我们不要追求其他的，是上帝会赐福给我们，感谢神。但是我们活在地上的目的，不是为了追求这地上所有的享受安逸的。我们在地上来是要尊耶稣为大，荣神一人，成就他的旨意。所以主耶稣这里讲说，凡上吊生命的必救活生命。我相信有一天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主耶稣说他自己人子束上腰要来服侍他们，我相信神会把那个乐园的果子就给这个什么子，那时候灵里的满足喜乐那是无限的，没办法描述的。今天虽然很多地方他们没办法来享受，受到许多的苦，但有一天神要大大来赐福给他们， 今天如果我们只追求我们自己的欲望，自己的享受，到那一天我们就失去所有的一切。这就是主耶稣的意思。求神帮助我们活在上帝国临到那个亮光的里面，我们今天所有一切的追求渴慕，乃是为了主耶稣，为了弟兄姐妹，这样是有价值的。第三，我们要讲到被提跟审判。我们一起来读34节到37节。我对你们说，当那一夜两个人在一个床上，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一同推磨，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人在田里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门徒说，主啊，在哪里有这事呢？耶稣说，失手在哪里，鹰也必聚在哪里。请注意35节有讲说有谷卷在此游，换句话说，两个人在田里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是有一些谷卷在这里夹进去的那当然别的福音也提到这里，不过主耶稣在这里跟他门徒交通的时候，他特别提到什么？17章34节，我对你们说，请注意那几个字是什么？当那一夜。我相信主在这里稍微给我们一些 hint， 对，主耶稣再来那一天的时候，在以色列地犹大地是晚上的时间，主耶稣稍微透露给我们知道，但我们不知道哪一天来到。不过他来到的时候，很可能那一天是在犹大地是晚上的时候。所以在马可福音里面也提到，说你们要警醒，因为你们不知道家主什么时候来到啊，你不知道主什么时候来到。他说，或是在半夜，或是在鸡叫，或是在清晨。你看他几个 choice 让人选，那个时间好像都是在晚上到清晨之间的。说两个人在床上就睡觉的时间，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在推磨，有可能很早清晨起来就推磨，很可能是那个时间。然后在犹大地如果是晚上，在我们这里是什么？是白天吧？不知道有的地方可能是白天上班的时间，所以呢就在那个田里面呢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主耶稣来的时候是有握手的，他知道有的地方是晚上，有的地方是白天的。那他这里说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有一半人得救呢？50%，是不是这个意思？不是，是什么？主耶稣是讲那个对比，对比到那一天，信主的跟不信主的就被分别出来了，信主的被主耶稣就提上去了。他说，我来的日子好像夜间的贼一样，那个日子像夜间的贼一样，晚上如果有小偷来了，你知道吗？你完全不知道的。而小偷来的时候，把你这最宝贵的东西给偷走了。主耶稣用了这个很不雅的比喻，说到他来的时候好像贼来到一样，没有人想象得到。而且他要把什么最宝贝的，他所心爱的，圣经说神知道谁是属于他的人，谁是爱神的人。到那一天呢，那个晚上的时间人都想不到的时候，他就把他们都取走了，取去一个撇下一个。这是一个分别，分别就是上帝的审判，分别讲到审判，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不只把信主的不信主的分别出来，就在信主的当中呢，主知道谁是真信他的，谁不是真的信他的有一些人以为他是基督徒，那一天就很惨了他以为自己得救，自己是基督徒，那没有真心悔改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他外面做得很漂亮，美国有这样的基督徒，我爸爸是基督徒，甚至有爸爸妈妈，有爸爸是牧师呢。他说他们的经历，我从小就是在主日学听很乖的听，他没看到，他说他是个罪人，他需要信主，他需要悔改，他最需要被洗净，需要耶稣在心里做主做王，这样才是基督徒所以到那一天呢，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上帝知道，主耶稣知道，我们中间谁是属于他的，谁不是属于他的。属于他的到主耶稣降临，秘密降临的时候，把这些人都先取走。你知道如果这些基督徒不再取走的话，那些灾难还不会临到了。主耶稣用两个例子，第一个是挪亚，挪亚的日子也是人思想尽都是恶，上帝要来审判，要毁灭那个地方，毁灭全球。但是在挪亚进入方舟之前，洪水没有临到，对不对？ 罗德在索多玛，索多玛俄摩拉也是非常的败坏哈，但是在罗德出索多玛之前，天上的火跟硫磺不会降下来。天使说你们赶快走，你们不走的话我们就这个还不能做事情。所以你看，其实主耶稣也讲到将来神要审判这个世界的时候，基督徒必须先被拯救上去。这就是我们圣经所提的被提，被提取去撇下。基督徒真信主，我们一个荣耀盼望，神要把我们取走。 Are you ready? 我们见主的时候我们带什么呢？我们带什么见主呢？我是对自己讲，我们心里是什么？我们是爱主呢，爱这个世界？我们追求的究竟是什么？我们预备好没有？ Are you ready? 最后一节门徒说，主啊，在哪里有这事呢？耶稣说，尸首在哪里，鹰也必聚在哪里。有解经家就讲到这个，其实那时候的预言是讲的，对犹太人来讲，当时那个犹太人也等于是那时候应验在那个世代啊。因为刚刚讲说你在皇上不要下来取那器具啊，好，你在田里就不要回家了。那讲到什么事情呢？后来又讲到说尸首在哪里，鹰也在哪里，这讲到一个审判。那就有人讲说，当时罗马军队那个提多将军要来灭耶路撒冷的时候，你知道罗马军队有一个记号是什么？鹰，他们用鹰做他们的句号，那就上帝的审判的确就临到那个地方了。那当然这对当时的那个世代是这样应验，但是主耶稣讲的其实是对我们末世来讲的。什么叫尸首呢？死人嘛。圣经对世人的描述，在我们信主之前怎么样描述呢？世人都什么？死在罪恶过患之中。主耶稣呼召人来跟随他，那个人说，主啊，容我回去埋葬我的父亲。他说你怎么样让死人埋葬他的死人，你来跟从我的。那个时候不是说他父亲已经死了，他父亲还活着，他等到我送终之后呢，那我再来跟随你。主耶稣说让死人埋葬他们，死人怎么会埋葬死人呢？主耶稣的意思是说，这世界上的人，没有生命的人，死在罪恶过患之中，在神的眼中好像死人一样。那么死人死在罪恶过患之中，最后的结果是什么？真的就死了，就变成什么？被鹰吃的那个什么尸首一样。换句话说哪里有罪恶，哪里上帝的审判就临到，就会吸引上帝的审判。那神的审判最终是要临到，但今天他还吩咐各地人要悔改，要悔改。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们，你是要被提呢，还是被撇下来？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你是在哪一边呢？你是在哪一边呢？上帝能做都已经做了，耶稣已经为我们被钉十字架了，救恩已经成全了，你只要接受你就可以进来。就像挪亚进方舟以前，他说你们赶快进来，赶快进来，洪水的大审判要临到。那天听到人说好，如果愿意进去，你如果真的进了方舟以后，你就能够得救了。今天同样的情形了，今天有个救恩的门大开，就是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我们传福音你也听了，你愿意接受吗？你愿意进来吗？趁着还有今天呢，那个时间很快就要来到了，主耶稣已经在门口，刚刚我们提了，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你想象不到的时候就临到了。你愿意抓住这个机会就信耶稣吗？成为被提的人，被取去的那个，你愿意吗？我们一起祷告。主，你来的日子好像贼临到一样，那个时刻那个时辰没有人知道，但是一定会来。主，我们从世上的一些的灾难里面，我们看见主你来的日子真是那样那样的近，就在门口。我们求主你感动我们弟兄姐妹，知道在这之前我们怎样预备神国的来到。主啊，你说如果我们不是圣洁就没有人能够见你。我们恳求主你让我们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让能够看见你自己的国度临到。主啊，今天的神的国还在我们中间是看不见的，但是只要有人有心愿意让耶稣在心里的宝座上做王，这个国就会临到他的心里面去。还是为我们中间有一些朋友 还没有信耶稣的，但他们听过了福音，我们今天求你就感动他们，愿意接受你做他们的救主，今天就能够进入上帝的国。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这样的人，你听过福音但你还没有觉知，你如果愿意的话，你愿不愿意就这时候举个手，让看看说你今天就愿意进入神的国。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人，给各位一个机会，有没有这样？感谢主。好，情况下看见了，上帝看见很喜悦，你今天 you are in， 感谢主，感谢主。还有没有？你知道地上有一个人会改接受，天上使者为他欢喜快乐，将来我们在天上有个大的 party， 我们要庆祝，我们要庆祝，感谢主。好，我们一起再继续的祷告。阿爸父神，你看见你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你在天上查看，今天就是一个小的弟兄举手愿意接受你，你都欢喜快乐，哈利路亚。你说我们要回转向小孩子的样式，若不像小孩子的样式就不能进神的国。感谢你主，我们今天我们在这里等候你爱子耶稣基督再来，在这世上忙的灾难痛苦的日子，你帮助我们快快的传扬福音，能够流泪撒种，将来有一天要欢呼收割。谢谢主，我们求你继续对我们说话，我们把一切荣耀送给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